从这个礼拜开始，要连续几个礼拜的时间，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圣经人物。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主日敬拜里面常常讲，我们看这些圣经人物，不只是知道一些故事。如果只是知道一个故事，几千年前在犹太地，在巴比伦那里的一个人，他所发生的事，跟几千年之后今天在台湾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读圣经的人物，不只是知道一些故事，读圣经的人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是找到属灵的原则。上帝做事是有原则的，像这样一个人，他因为抓到这些属灵的原则，以至于他在他的位置上可以荣耀神。今天如果你期待你我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也可以荣耀神，恐怕我们要找到这个属灵的原则。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人是谁呢？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为什么跟你分享他？在圣经里面，但以理是一生在职场上的人，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上帝大大使用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恐怕那个影响力是超过很多所谓的传道人。他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他的位置上，是恐怕很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所达不到的。谢谢主，像这样的一个人，但以理的一生啊，他经历三个王朝，从巴比伦、马代、波斯，他经历三个王朝，经历四个国王，尼布甲尼撒、伯沙沙、大利乌古列，经过三个王朝、四个国王，但是他却始终站在那个地位上屹立不摇。他从一个王室的贵族，一个落魄的王室贵族，因为那时候国家被灭亡了，从一个落魄的王室贵族到俘虏，到阶下囚，到后来成为一个仆役，王宫里的仆役，再一步一步一步步走上去，到最后他成为我们中国人讲位列三公，他成为国王身边最重要的三个大臣里面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是从基层做起的，他不是空降部队，他在他的所在位上是从基层，你看他从最基层，从仆役开始一步步坐上来的，他从基层做起，他的一生好像云霄飞车，高潮迭起，但是也常常经验死因的幽谷。他的一生在职场上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职场上有非常好的地位，但是他也经历过非常难的困难的境况。他的一生好像云霄歌声，一下上一下下。像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的一生让他的每一个老板，他的每一个老板，国王，因为他是做在从政的人嘛，他的每一个老板都不是基督徒，用今天的话来讲，他的每一个老板都是外邦人，但是他的每一个老板都因为他归荣耀给神。这是多特别的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历任三个王朝、四个国王，用今天的话，老师，我们在职场上来讲，这个人大概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公司董事会已经三次全面改组了，换了三个老板了，董事会三次全面改组，董事长换了四个，他继续做总经理，他的位置不改耶。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公司换手三次，他继续坐在他的位置上。那个在那个董事长，他跟着那个老板，董事长已经换四个了，他继续坐在他的那个位置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稳稳坐在他的位置上，很多人想扳倒他，扳不倒他，反而他继续的升官。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人，想象中但以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不是他应该是一个很长袖善舞，他是一个八面玲珑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从圣经上去看，不是耶。可是一个不是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人，他凭什么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这个真的很特别。他很像什么你知道，政党轮替三次他继续做行政院长啊。李登辉时代他也是行政院长，这个阿扁时代他还是行政院长，换了这个马英九，他仍然他的位置不动耶。三个国王，三个王朝，四个国王，他继续坐他的位置。这个人多特别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极端经营，然后钻在游走在这个细缝当中的人吗？还是一个但以理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蒙上帝的祝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连续几个礼拜，我要从但以理这60年的职场生涯和你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在所在的位置上荣耀神。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来看看这个人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下 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以理书第一章前面我来读，请你来听哈。如果你有圣经，鼓励你翻；如果没有，请你看字幕。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样说，这是整个这个背景。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面，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实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当中带几个人进来。这是一个背景，也就是说犹大国被灭了，他的国家被灭了，连国王都被巴比伦人给掳走了。不但国王被俘虏走了，那些金银器皿都被俘虏走了，不但人被俘虏走了，国王被俘虏走了，连那些宗室贵胄，那些王室贵族通通都被俘虏走了。然后接下来呢，第四节第五节，请你跟我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第四节一起来，请。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这是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但以理是什么呢，他是那个被俘虏去的人，他本来是一个贵族，但是落魄的贵族，因为国家被灭了，一个落魄的贵族成为了俘虏，然后呢变成阶下囚。而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那个俘虏他的巴比伦王从这些俘虏当中要找一些人出来到王宫里面去做仆役，到王宫当中去要去做服侍人的仆人，连到王宫里面去做仆人都要被挑啊，他在那边被挑，有很多的条件，要年少，要没有残疾，要相貌俊美，要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使他足能够势力在王宫里，找到这样的人，然后还要训练三年呢，三年的时间养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哦、然后要形象要好，然后知识学问语言各方面学会，然后进王宫去侍奉。但以理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大环境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走进职场上面，常常我们第一个反应里面，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怎么样荣耀神，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在这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进入职场里面，常常听到年轻人讲说啊，我们现在大环境不好，他不像你们爸，你们那个时候，你们那个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你们那个年代环境好，你们那个工作机会多，我们现在不行，大环境不好。第一件事情我想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是，大环境好不好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怎样就是怎样，上帝把你摆在哪一个年代，上帝把你摆在哪一个土地，上帝把你摆在哪一个国家，那是上帝决定的，那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大环境好不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即使大环境再不好，机会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给人机会，你就是有机会，机会在上帝的手里，机会不在环境里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当机会来的时候，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我第一件事情要跟你分享的是但以理的预备，但以理怎么样预备自己，当有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他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他本来现在已经变成囚犯了，已经变成落在监牢里面一个被俘虏去的囚犯，这个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机会可以翻起来，但他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翻起来呢？这里讲到说需要一些条件的，那个条件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说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呢？刚才我们读的说要年少的，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这是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条件是上帝给的。年少，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可是年少抓不住的，他时间过了他就会继续往上涨，没办法，到了五十岁他就有五十岁的样子。年少是你抓不住的，你不得一直回在说哎呦，我想当年，如果我是当年的那个，我像是二十年前，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你现在就不是二十年前嘛。活在那个对过去的回忆是没有意义的，年少是你抓不住的。有没有残疾，相貌俊不俊美，这是上帝给的， 那是外在的条件。其实很多时候面对职场，我能不能够在我的位置上面荣耀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看外面，我的家世，我的条件，我的背景。我要是王永庆的儿子就不一样，那你就不是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活在那些你无法改变的事实呢？年龄、外形、有没有残疾，这个都是你无法改变的事情。可是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后面他说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使他足以能够承担这个机会。这是每个人自己要预备的。我可不可以预备我自己一些实际的条件？我可不可以累积我的这些条件，以至于机会来的时候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不会一直坐在那里自怨自艾，说我爸要是王永庆就好了，我哥哥要是郭台铭就好了。那就不是嘛，停在那个点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今天机会来了，我们再说，弟兄姊妹，大环境好不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大环境再坏，如果有上帝的祝福，上帝在最不好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给你有机会。大环境再不好，我们坏不过但以理。但以理的情况更糟啊，他本来是王室，是贵族，却变成国家被灭亡，变成亡国奴，变成俘虏，变成没有路了，一个人走到没有路了，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像他这样一个人，大环境好不好？一点都不好。但是这么不好的大环境，上帝照样可以给他开路。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大环境，我们要面对的是我预备好我没有。当机会来的时候，机会是神给的，但是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握机会是自己的预备。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抓住。我想弟兄姊妹知道，我在进电视台之前，其实在进教会之前，其实在电视台工作。我其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就进了电视台。然后那时候寇大嫂给我就进了电视台。进电视台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节目是综艺节目。我其实不喜欢的，我的个性也不是做综艺节目的人。我们这种牧师的小孩，很多时候又不敢，人家可以讲笑话不大会讲，人家可以讲黄色笑话就更不敢碰。那其实我没有什么路。后来其实，可是因为你已经进了电视台，很麻烦的是，你一开始做什么节目，他就会定型，他就认定你是那个。我一直很想转到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去，一直很想转，可是就是没有机会。而且人家觉得说，你就是做那个，你是做欢乐假期的，你是做六等奖，我一直很想转，转不过去，等机会啊，机会不是我可以制造，我怎么办？我只好等机会，上帝给机会。后来其实有一个那个光启社做一个。那个时候的公共电视前身的一个节目，那节目是一个知识性的节目，好高兴啊！他们来找我，我快乐，我终于找到一个这样的机会，把握着。而且那个节目的前身的，我的前一任主持人是谁呢？是阮大年校长。你知道是阮校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阮校长做过节目叫《柯先生与纪小姐》，然后他做那个科技的一个节目，阮大年的节目，我可以去接，你知道那是多兴奋，好快乐，我终于碰到一个机会。大环境虽然不好，但是主给机会。然后我就记得我礼拜六第一天录影，礼拜五拿到脚本，拿到剧本，我就开始看第一个镜头。我记得那时候他是讲到一个科技，第一个镜头是主持人骑摩托车入境。我不会骑摩托车啊，这下惨了。我其实从小很多机会学摩托，我就不爱。我哥哥一天到晚骂我，男孩子不会骑脚踏车，我不会摩托车，我连脚踏车都不会。我觉得那个通不过我脑子，我就想两个轮胎在地上转，怎么会不倒呢？还有一个人在上面就更难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我就觉得不可能，说我不学，不学，不学。那一天我看到那脚本，惨了，怎么办？主持人骑摩，而且就是第二天呢、我礼拜五拿到，礼拜六就要录影，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有哥哥真好，我就找我哥哥啊。我那小哥哥，哇，他很会骑车，我就找他半夜在那个建国南路那个高架桥下面，12点钟没有人了，我们两个在那，他就教我骑车。半夜12点钟搞啊，大概搞到4、5点了。5点的，你知道就在那里学啊，然后就拼命的学一下摔，学一下摔，哇，摔得惨啊！最惨的一个是什么？我好不容易开始有一点会骑了，你开始可以动，他就坐到后面去，他坐在我摩托车后面，我就往前面开，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石头，好大的一块石头，他就跟我讲：“小恩，有石头。”我说：“我看见了。”说：“你看见怎么不转呢？”我不会转啊！我就对着那个石头过去，嘣一下，然后我就看他从我后面咻就飞出去啊！ 他摔得很惨了，哇，搞到快天亮了，我终于可以好像会骑了，好像会骑，哇，这就去。然后到店，你看五点钟才弄完，七点钟这个通告，回到家洗个澡，根本没有睡，累得要死，就去电视台。到那个地方时候，他们就开始要骑啊，看我那个根本不大会的，你才学几个钟，怎么可能会连脚踏车都不会的人啊？那就他看我骑的那个样，他就跑过来问我说：“寇尚，你是不是不会骑摩托车啊？”我说：“对对，我不会骑摩托车。”哎，你不早讲，那我们就把这镜头换掉。我想说你不早讲，我就不要学了啊。哦，可是那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说机会，我一直觉得我要等一个机会，我要等机会，我要等机会。问题是机会来了，你抓不抓得住机会？我再说，机会是神给的，把握机会却是人自己的预备。我相信我们昨天很多长辈们一定可以起来为这样的事做见证。我是不是预备好我自己可以掌握这个机会？我有一个很失败也很伤心的一个经验。我做完金钟奖之后，其实那个时候新闻局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寇尚，我没有看过台湾有像你这样这种型的节目主持人。”他说：“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跟国家签一个约。”新闻局长说：“我跟你国家签一个。”他说：“现在开始，所有的国宴，国家的国宴，你代表国家，你主持国宴，你主持国宴。”哇，那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你代表国家，在全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所有的国宴都是请外宾，而且那个外宾绝对是不是总理就是皇国王什么这样的，在那个场合里面，我负责代表国家主持，哇，好快乐，好快乐！哎，那要签一个约，我就把那个约拿回家去看，看每一条我都好兴奋，就想说这一下真是一个好机会，然后再往下看，哎呦。里面有一条，所有的国宴要用白领我们的双语的，要中文英文。我从小就讨厌英文啊，后来我念中文系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念英文。其实上帝给我机会预备哦，我念辅大四年英文必修，你知道每年什么英语实习，因为然后等到我辅大毕业的时候，说谁也不要再叫我念英文，谁再叫我念英文，我绝对翻脸，哦，英文不好。然后到了后来，我三十岁到美国念书，还是要念英文。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宁可煮菜也不想念英文，我就煮大锅菜给留学生吃。然后我就熬，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就想，我真的再也不必念英文了，快乐极了。三十岁的时候，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你知道我拿着那个东西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我还记得我搞了三天，最后拿回去找新闻局长，我说对不起，我说宋先生真的很抱歉，我说我虽然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我说我英文不够好，平常的 conversation 大概可以，但是在那个场合你讲错一句话，你就是丢国家的脸了。我说宋先生，我没办法，我不敢接。他就说你不是在美国念书吗？我说是，我不敢跟他说我在美国的时候煮菜比念书多，混了，在那煮菜，很爱煮菜。但是你知道，其实我还记得我从新闻局出来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说这么好的机会，可是我抓不住，因为我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我这件事情不知道跟我儿子讲过100遍了，寇乃迪先生，好好学英文啊！我在戴你身上学的第一件事，很多人看见他在职场上荣耀神，他有很好的机会，其实大环境对他一点都不好。他的大环境恐怕比我们所有人都更糟，他的那个情况是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国家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是流亡，那个时候是被俘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有什么条件？他一点条件都没有。在那个情况之下，上帝仍然可以给他机会，但是他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是他平常的预备。我们昨天有一些长辈在，我鼓励你要不要把这样的属灵的原则告诉你的下一代，鼓励他们把握，要能够把握机会，其实关键在自己的预备。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机会常常大家都讲我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机会来的时候，抓不抓得住机会，是平常的预备。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只看那些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条件是你无法改变，年少俊美残疾你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的是我里面的条件，我里面的条件是可以被改变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在但以理身上我学第一件事是他的预备，第二件事情是但以理的坚持。刚才讲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历任三个王朝四个国王，国家都换了三个，三次换， 从巴比伦到马代到波斯，国家都转手了三次，他继续可以站在他的位置上屹立不摇。像这样的人是不是长袖善舞？像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像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容易妥协，很容易牺牲原则？一点都不是。上帝祝福但以理，你要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为主坚持的。请你跟我一起读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一起请。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些人国王把他们找去，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好的人训练三年，这三年不但训练他们语言，训练他们在巴比伦的风俗上等等，这些给他们最好的食物。王说把他自己，国王自己吃的，这是多好的条件呢？你想想看，如果从一个公司来讲，这个公司给的待遇是多好的待遇啊！总经理拿什么也给他什么呀，他是这么好的一个待遇，然后给他三年好好的养这个人，把这个人养到将来有一天可以被公司来用。巴比伦王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从研究圣经去看，说那些巴比伦王外邦的这些不认识主的这些人，他们所吃的膳，就是吃的食物跟酒，通常是祭拜过鬼子，就是献给假神的。所以但以理不要，但以理立志不用这些没有分别为圣的东西来玷污自己。用今天的话来说，但以理决定过一个分别为圣、不沾染世俗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在职场里面工作都会碰到这样的事。你的老板可能不是基督徒，你的公司不是基督教机构，所以很容易会碰到有一些世俗的做法。世俗上面对这样的事情有一套世俗的做法，世俗有世俗的原则，世俗有世俗的做法，世俗有一些东西大家都拿，你可不可以因为主的缘故说我分别，我不沾染世俗，我不拿，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但以理你看，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学我要为主坚持，这是不容易的呢。如果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感动。这个时候的但以理是谁啊？很多人都在讲，我现在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现在在人家这边上班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我的老板怎么规定我只好怎样。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开公司了，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做老板了，我一定照着圣经的原则。可是现在不行。可是但以理不是哦，这个时候他有什么条件去跟别人争啊？他这个时候不要说他还没有什么位列三公，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他连进王宫做仆人的资格都还没有，还在受训期呢。就是他就进公司做工友的资格都还没有，他连做工友都还在培训期呢。这个时候他却仍然觉得说，现在我就为主坚持，不是将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求主今天也对你说，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为主坚持，你不要想有一天我到了另外一个地位上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时候你的牵绊会比现在更多，那个时候你要考虑的部分会更复杂。我觉得但以理让我最佩服的时候，不是他到晚年的时候说我每天三次祷告，那个时候他跟执政者对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地位了。我看到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刚才讲了，他是要去做进公司做工友的人，连工友都还不是，还在除训阶段，他就敢坚持。谢谢主，上帝为什么祝福这样一个人？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为主坚持的人，为主坚持，主就给我们恩典。弟兄姊妹，常常都是这样子。我进电视台的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坚持，就是说我跟主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既没有背景，老实讲我节目主持也不好，我人家很会嘻嘻哈哈，我这人又很胆子又很小，你都不会，我做的并不好。但是我就跟主说，我知道我被摆在这个位置上是你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坚持一些东西。这里有一个就是礼拜天早上我一定聚会，我做了十年的电视，没有一次因为做电视不聚会。我就跟主说我一定聚会，一定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啊，因为礼拜天早上我一定要去聚会，也没有人找你礼拜天做节目啊，那就是你要坚持。后来做了一段时间，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挣扎。
那时候做一个节目，我三十分钟的节目，二十年前三十分钟节目7万块钱，那一集7万块，你每次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不做，就是7万块没有了，你跟钱有仇啊。但是那个是会不会挣扎，老实讲会，会挣扎。
但是我就看见一件事，因为你肯为主坚持。
其实我做节目真的做不好，但是这个大家我那个时候很多人家很好的节目，做了好多年的好节目，换我一做就没了。那个大学城，人家做了3、4年很棒的一个节目，到我一做3个月没了。那个六等奖，人家20年的节目，多好的一个节目，到我一做1年没了。我觉得那时候在中视真的很丢脸。在中视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很多制作人在那里抽烟聊天，他们就我都听他们在那里讲说，哎，哪个节目要做累了啊，你就换主持人，你找寇绍恩，很快就收了。哦，很挫折，很丢脸，但是很怪啊，上帝给我开路，我做了10年电，我真没有停过。哎，这个节目快死快死快死，哎，突然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打，我没有制作一个制作人的电话，我不会做公关的，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去这个找过什么节目部经理，我不会，因为不是我比较好，是胆子小，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所以，但是很怪啊，根本不认识的人，我的每一个找我做节目的制作人都是我不认得的。他为什么会找我又不知道，名声那么坏，节目到你手上就结束了，还会找他，很怪。就是上帝就是一直给机会给机会给机会。我再说真的，机会在上帝手里，可是两件事，你要抓住的不是你的手腕，你要抓住的是我能不能够讨主喜悦。
为主坚持，主就给我们开路。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恐怕也有一些事情是你需要去面对的。好像圣经里面说的，雅各书里面说，要我们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世界上有一套它运作的模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在这个社会里面工作。但是我怎么样靠主的关系，我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分别为圣。
你要有这样一个心，
你为主坚持，主就负你的责任。你试试看，你把主摆在前，你把主的属灵的原则摆在前面，主就把你摆在前面。我记得在主日敬拜，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我亲身碰到的一件事。那时候我刚进教会没多久，大概1年多吧，有一次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讲到为主坚持。那个时候讲的是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是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那个养父莫迪改，他为主坚持，后来神给他开路。哇，那天讲那个道，你知道很多道啊，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年轻传道人讲说，这些道如果不经过自己生命的经历，它就是一个冷冷的东西，讲起来都很有道理的。但是真实，我觉得18年来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让我去经验讲的道是可以活出来的。哦，那每一个都是流眼泪下来的。那一天讲完，讲的慷慨激昂，我教演讲的人，哇，讲的多么的呢，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啊。讲完下来，有一个姊妹跑来，我们在门口跑来问我讲说，寇牧师，你为我祷告，今天你这个信息啊，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我很感动。说我要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他说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是做会计的。他说，但是很多公司都会这样，就是两本账。我想我们大家你在职场上，我就两本账，一个是内账，一个是外账，一个是给老板看的，一个是给政府看的，那都是两本账。他说大家都这样做啊，大家都这样，也不是我们公司这样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也不是只有，他说我们都这样做。但是呢，当我今天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我说我里面很多的一些挣扎。他说很多的挣扎，他觉得主好像圣灵在提醒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他说我刚刚做结束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好，那我明天去跟我的老板讲，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能做真的那笔账，如果假的那个你找别人去做，找别人去做。好，那他跑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寇牧师，可是我告诉你，我相信当我这样跟老板讲完的结果，就是老板跟我说，那谢谢再联络，你请。好，所以因为我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过是个小会计，他说我凭什么去跟整个体制去对抗啊？他说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他说那寇牧师你怎么说呢？我怎么敢说啊？我想要怎么说呢？我跟他讲说，对，坚持到底，那被辞掉以后是谁养他了呢？他如果说啊，算了算了，你不要这么坚持，那你刚才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说来，我们两个一起祷告，我们俩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就跪在那里祷告。我说怎么样，我们俩一起祷告完，我就跟他讲，我说怎么样，照着主给你的感动，我支持你，我为你守望。他就告诉我说，我还是觉得我要去跟我的老板讲，
我觉得我里面很深圣灵的提醒。好，我说啊，为你守望。第二天我可是一天都不敢吃饭了，在那里进食祷告，说主啊，感动他的老板，突然觉得这个员工太好了，一定要留住他不可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到了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他打电话到家里给我说：“柯牧师，我被 fire 了。”哎呀，你知道那个感觉真是猪啊！我不是今天进食一天吗？哎呦，我的天哪，真是饿得慌。然后心里都走走，没有关系。我跟他讲一段经文，诗篇四十六里面说，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我。天现在还天还没亮，天快亮了，快亮，总有一天会亮。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来来来，我们去祷告，主一定给你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祷告祷告，那个礼拜真的一个礼拜我都进食祷告，我比他还认真进食祷告，因为很怕嘛，我万一他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那以后都怪死我。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了。到了礼拜天，远远的看他走过来，我就很兴奋说：“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天还没亮，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会的，天会亮，天会亮，不要怕，天会亮的。”我祷告。第二个礼拜怎样？有没有？还没亮哦，快了，快了，快了，越来越接近亮了，越来越接近。哇，你知道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你知道到后来，我每天聚会，我每个礼拜天聚会，我就怕看到他。我们后来都很有默契。远远的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们两个不知道还是没有，那个真的很难。我看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哦，我这心里跟主说：“主啊，你叫我这以后怎么讲道啊？主耶稣啊，怎么搞的？你怎么会结果是这样呢？主啊，那又不太难嘛，你动一下手嘛。”那拼命祷告，拼命祷，你知道搞了多久？13个月。哦，你知道那个13个月不是熬他也熬我，我每个礼拜都说：“主啊，礼拜天的，我以前是礼拜天啊，主啊，这礼拜要讲什么信息？现在是主啊，这礼拜天到了，我要怎么见他？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怎么办？我都恨不得拿我的薪水给你，但是他不肯要，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个真的是熬13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哇！我一接起来，他一听到我声音说柯牧师，他就开始大哭。我想完了，崩溃了，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哇，哭好久，这样我拿着电话就等啊，怎么办？一直等一等，我也不敢哭。像我现在在哭，这两人是怎样对哭我？那怎么？我只好拿着电话一直这样说：“哎，没关系，安静一下，没关系，你静一静。”没关系，一直讲话，搞了至少20分钟，他才跟我静下来，跟我讲说：“柯牧师，我有工作了。”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熬了我20分钟啊！”哦，还得跟我讲，你知道我真的是感谢主。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他这个工作是一个外商，那个外商是他以前在他原来工作上的一个客户。那个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是个基督徒，很欣赏他，觉得他做事非常好的，很欣赏他，一直想要叫他去到他公司挖他，但是因为人家在这个公司不好意思挖。那到后来呢，他真的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到他公司去找他，但是差了一天。上帝真的很奇怪，就差了一天。那天呢，他已经离职了，而他的老板生他的气，故意不给那个人电话，就说找不到，没有电话，就没有啊，就没有。就这个人就找他找了13个月，你想想，一个外商公司要找一个财务的人，可以等一个人等13个月。那13个月真是上帝熬他熬我，我们在那里磨13个月，但是找到他了，最后终于找到他了，跟他签了合约，然后要他到美，跟他一起到美国去，然后帮他给他一笔很大的搬迁费用，然后帮他做一些很多的安排等等。然后他电话里告诉我，他说：“柯牧师，你知道他给我的这笔费用有多少钱吗？是我13个月薪水加起来的10倍。”他说：“主啊，主10倍都还给我。”听完他讲，真的我掉眼泪。我说：“主啊，你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你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弟兄姊妹，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诗篇46篇里面说：“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为什么用到天一亮？诗篇是写诗，写诗的人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到天一亮？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喻呢？因为你知道吗，从创世，从亚当夏娃，从创世以来直到今天，没有一个黑夜没有等到天亮的，每一个黑夜一定会等到天亮，时候到了主会做。也许有的时候是立刻你看到神的一些帮助，
也有的时候也许神给我们一些功课，让我们学习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奉主的名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为主坚持，你把主摆在前面，主就把你摆在前面，你为主坚持，他绝不会不顾你的。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再说，不是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有权有势有地位，到了那个地位上我可以为主坚持，今天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如果你不能够为主坚持，到那个位置上拉扯你的力量会更多。你不要以为但以理后来位列三公的时候他就更容易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恐怕不是一个阶下囚就能够解决的。今天你在公司只是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你要为此坚持不容易，但是有一天你真的做了董事长，你恐怕要考虑的比现在多多了。从现在开始为主坚持。戴利第一件事情，他的预备，他不是只是说我没有机会，他预备自己的条件，以至于机会来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机会。但以理为主坚持，他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机会就抓，所以放弃很多的原则，不是，他坚持属灵的原则，他把主摆在前面，主就把他摆在前面，他为主坚持，主就为他开路。第三，但以理跟他的那个主管，就是那个太监长说，我们不要吃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吃这些祭拜偶像的东西。那个太监长说，我不敢替你做这个主意哦，万一你的状况不好，你的情况不好，结果你出事了，那我就惨了。换句话说，他为主坚持，他的主管不挺他的，他的主管不答应的。但是第三件事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这个年轻人的智慧。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年轻人在一个位置上面，刚刚进到职场里面去的时候，其实常常非 A 即 B， 不是黑就是白，要不就折断，要不就是我一定要这样，不这样我东西一摔就走人。我那天看到报纸上讲了说，今天这个因为六月份又是这个毕业以后很多人要进入职场，就他访问了好多好多职场上的一些主管，在讲说用年轻人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里面好几个主管都说，今天很多年轻人做事情没有办法坚持，三分钟不高兴，东西一摔，连交接都不交接就跑掉了，就人就不见了，电话也不见了，过两天手机就换号码了，他说气死了。但以理不是哦，他有一个属灵的成熟，虽然这个时候他只是个少年人，圣经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智慧不一定跟年龄成正比的哦，有的人他年轻，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不会弄到好像树枝一样一折啪就断掉了，他懂得坚持，但是在坚持的时候他怎么处理。我们来看看但以理是怎么处理的，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十二跟十三这两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这两节，一起来，请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你看但以理，但以理没有说你不答应我，不答应我我不干了，不答应我你砍了我好了，我不做了，没有哦，他说试试看嘛，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先不要这么快做决定嘛，先看看，做十天看咯，你给我。他其实是有牺牲的哦，你知道他本来是可以吃国王的饮食的，国王的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他为了要坚持属灵的原则，他愿意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我们说有没有人主也提醒你，你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跟你主管说我可以不加薪，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做这件事，做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他是放弃原则的，我不升等，但是我要坚持一些属灵的原则。但以理是这样的，但他说你试试看嘛，我就吃素菜就好了，我吃喝白开水，我吃素菜，但是我相信我的主给我开路，我不会丢我的主的脸的，可以的，往前去。你看这就叫做灵巧像蛇。主耶稣说，他说我们在这世上好像羊进入狼群，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什么叫灵巧像蛇？什么是灵巧呢？在职场上，弟兄姊妹，我们在职场上真的很需要有那个从主的智慧而来的灵巧，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硬碰硬就啪一下就断掉了，就断灵巧。但是灵巧跟诡诈怎么分呢？ 什么是灵巧
啊？我很容易避开一些呢，那就是诡诈。灵巧跟诡诈怎么分？
其实我从圣经里来看，我相信更多的时候，灵巧跟诡诈不是做法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如果是为着神的荣耀，我靠着为着神的荣耀，我愿意花主给我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去避开那些可能有的冲突对立。而相对的，如果我的动机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多的利益，恐怕更多的时候人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我再说灵巧跟所谓的这些诡诈，可能在外表上看没有太不容易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动。我相信主是鉴察人心的主，主知道我的动机，我的动机是为了要得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还是我的动机是为了要为主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弟兄姊妹，我再说，我的动机是要为自己得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或是我的动机是为了要让主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动机是关键。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但以理身上，我不但看到他的智慧，我也看到他的人际关系。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去看刚这段圣经，你会知道说，其实但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连续，他在他的主管面前是一个被主管喜欢的人。而这个背后呢，我相信这个背后有更多是他平常怎么表现。今天在职场当中，我看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进到一个职场里面去，你怎么样让主因为你得荣耀，恐怕第一件事情是把你该做的事做好来，在你当做的事上，你的殷勤，在你当做的事上，你的顺服，在你当做的事上，你的认真，这些东西使他的主管喜欢他，以至于后面他的主管愿意为他网开一面，试试看了。一方面是他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是他平常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以好像圣经里面说，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神给基督徒的原则。不要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变成一个人嫌狗不怪人，大家都讨厌你，这个人脾气就是很怪，这个人平常讲话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好，以至于有一天你需要去面对一些征战，一些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你旁边。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面尽力与众人和睦，尽力在我当尽的本分上。以弗所书里面有很长的一段在讲怎么做仆人，怎么做员工，那段讲说怎么做主人，怎么做仆人。其实从另外一个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圣经教我们怎么做老板，怎么做员工。我们需要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第三件事跟你分享但以理的智慧。但以理懂得因为敬畏神，他懂得灵巧像蛇，不会一下就去直接把情况变得很紧绷很对立，他懂得怎么样绕过去，然后让这件事情做成。而但以理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更美的事情，就是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老板在他身上看到他的主管愿意帮他。我想我们在职场上工作，你都可以体会到，你的老板挺你跟你的老板讨厌你，那差得多少啊。但是不要只是怪别人，恐怕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看，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有没有尽我当尽的本分，照着圣经的原则，我所当尽的本分我有没有尽，我应该寻求与众人和睦，我有没有这样做，以至于站在那个位置上，许多人愿意成为你的帮助。第四件事情，谢谢主，但以理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但以理其实如果你圣经往下去看，他们有四个朋友，这四个人当中，但以理的确是最杰出的，最优秀的，最聪明的，最有才华的，最有恩赐的，最能干的。但是虽然像他这样又聪明又有智慧又能干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但以理却知道他不可以单打独斗。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第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见，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一章十七节，一起来，请。这四个少年人是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但以理有一些他自己个别的条件， 但是他知道，虽然他比他的朋友们更优秀、更 outstanding、更成功、更有才华、更有能力，但他知道我不能够一个人，不能够单兵，不要单打独斗。弟兄姊妹，在职场上，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生活里面，不要单打独斗，做单兵。这个当过兵的男人知道，这个训练单兵攻击，单兵攻击。为什么单兵要特别训练攻击？因为单兵是最容易被攻击的。面对敌人呢，你整排在那里，整连在那里，整营在那里，他要考虑我能不能打得过你。但是一个单兵一个人在路上晃，那个最容易被攻打。单兵是最被容易被攻击的，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是最容易跌倒的。但一定没有觉得说我比我的其他几个，他们几个不够看，只有我聪明也是我，解梦也是我，能力也是我，条件也是我，所以我干嘛非要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但以理知道说我不能够单打独斗，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提摩太后书那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跟他讲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主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年轻人，你要能够得胜，你必须做一件事，就是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祷告，有人跟你一起面对征战。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记得，你需要在身体里，不能够只是单打独斗。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谢谢主， 我跟主求，如果台北基督之家是给你的一个属灵的家，容许我提醒你，在这个家里面，你鼓励你参加一个小组，你不要只是礼拜天来听听道，然后谁也不认识，来了走了，走了来了。你需要有一个团队，你需要进到一个身体里面去，不是小组万万岁，小组没有那么了不起，小组没有什么了不起，小组没有什么伟大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这是最重要的。小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属灵的同伴非常重要。他叫小组也好，叫什么办公室小组也好，叫什么，你需要有同伴，不要让自己是孤单一个人的，以至于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你常常碰到很多重要的一些抉择，圣经的道理大家都很清楚，可是能不能够活出来，知不知道不该拿这笔钱，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拿这笔钱，不只是你一个人问题，你可能会挡了别人的财路，很麻烦。这个时候要不要为主坚持，你都知道，属灵的原则通通都知道，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很难嘛。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祷告，你需要有人在祷告里面陪你一起征战，鼓励你参加一个小组。但以理这个年轻人懂得，所以他六十年的职场生涯，你知道，所以让我们看到他六十年的职场生涯能够一路靠主得胜，没有晚节不保，因为他一直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曾经很爱主，后来进到职场，在工作当中很快就流失掉了。为什么？因为单打独斗，需要在一个身体里面。你知道在身体当中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你互相会连在一起，你连在一起，手最近很不想动，但是其他另外一个手可以弄一弄它，帮他按按按一按，他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但以理身上，弟兄姊妹，我和你分享这四件事，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第一段进到但以理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身上，我们却可以学到很重要的功课，学但以理的预备自己，不抱怨大环境好不好，抱怨大环境好不好无济于事的，大环境也不是你能够改变的，但是不管大环境好不好，上帝一样可以给机会，只是机会来的时候我抓不抓得住机会。但以理的预备，但以理的坚持，在但以理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机会真不容易，但是他不会因为要抓住机会就牺牲了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世俗的原则，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肯不肯为主坚持？我再说，你把主摆在前面，你试试看主会不会把你摆在前面，你为主坚持，你试试看主怎么样为你开路，而且是十倍百倍的加倍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把那句话放在你心里，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 但以理的智慧，在坚持属灵原则的同时，他是柔软的，他是柔软，他不是那个像树干树枝一样一折就断，他是柔软，他有一个灵巧，那个灵巧帮助他减少了许多的对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那个灵巧帮助他能够让神给他的托付能够做成，能够坚持。求主帮助我们，那个灵巧还不只是智慧，那个灵巧也在他的人际关系上，好的人际关系，以至于当你面对重要抉择的时候，有人成为你的帮助，是助力还是主力？你周围的人，在你的职场生涯里面，在你活出主的荣耀这样的事上，是助力还是主力？关键在我们平常怎么跟人相处。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但以理的团队，但以理不是一个人的，他不是单打独斗的，他不是单兵的，他知道我再行我再能，我也需要在一个身体里。容许我再说，鼓励你弟兄姊妹，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加入一个小组，不要让你自己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前两天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在讲信息，不断地讲到我们的仇敌好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单打独斗一定是比群体更容易被吞吃吗？求主恩待我们，单兵是最被容易被攻击的。最后我们读一节经文，把这节经文刻在我们心上。我们也请敬拜团带我们 来有一些准备。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求主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这是主向我们所要的。在职场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许有一些长辈你已经离开职场了，但是把这样的一些属灵原则放在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这样的属灵原则不但运用在职场里面，也运用在你的社区里面，运用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运用在我们所住的那栋大楼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为主发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在说，我在戴立勇身上看见一件很美的事，他历任，他服侍四个老板，四个国王，这四个国王都不是基督徒，但这四个多国王都因为但以理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我相信但以理生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我相信在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主在乎的不是他这一生有哪些功绩，在工作上做了哪些的事情，开拓了哪些疆土，我相信主在乎的是他这一生使别人因他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我需要有主在我生命当中。我们很熟的一首诗歌，我要祝福你，你需要有主在你的职场生活里面，你需要有主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当敬拜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不好？我邀请你从座位上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若路上的光成为我的前的灯。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有力量，我们是靠主得胜。每一天在我们的职场生活里面勇敢靠主向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谢谢主，让我可以重新起来跟随主。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来一遍，我需要，
我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显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来一遍，使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主的荣耀，
使我的生命